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今天我们来到这个课题，非权力领导力，就是在没有权力的情况，没有这种我们讲 authority，的时候，没有 power 的时候，你怎么领导？其实基本上呢，当我们讲带领，我们要一再的讲，然后在我们还没有谈论这些技巧、这些领导的学之前，通常呢，我们常常一开始是要问自己为什么要领导？如果你那个领导学的那三个孔波呢没理清楚，法主、知行和会众，你不知道忘了这个会众这个东西，就会有问题。就像你在搞企业，你就没有去问。我到底我会解了人们什么问题？我会利益到人们什么问题？那你就开始只是因为我要赚钱，我要赚钱，我就搞企业，常常都搞不好。如果你想，你知道领导学就三个 component 会众，你看最终你要帮到人，因为要帮人，或者是没有人可以比我做得更好啊，我就去做。啊，如果你是这样子去做的话，你做的东西一定会有这个需要。有因有在有需要的情形下，你做，这个因缘就第一个因缘的就具备了，所以这是一点。所以当我们讲领导啊，这个最主要的先要理解这一个，如果没有这个，那你就我要领导，我要领导，所以你那个非权力领导力是学不出来好，那当我们讲这个领导的时候，是因为我们需要，我们真的觉得，需要看到人家苦，看到人家有问题，看到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很没效率的事情在操作，浪费了很多人的劳力，很多人的人力，因为没效率，所以我搞一个企业能够改善这个效率，提供这个方便给大家，然后呢，希望大家能够有更好。比如说像 Facebook 的，它是要给大家更好的 communication，Internet 当初产生也是要给大家更好的资讯。这个我的话传到你的电脑，你传给我的电脑，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传输，所以才出来的。所以这一切东西，这是第一点。所以这三个孔波，那你掌握了，我们才可以来到这些细节。如果这个三个孔波呢，你没搞理清楚，然后一开始就跳进细节，很多人走进领导学研究的时候，会沉迷在细节而忘了他的骨干。我们的骨干就是我们要帮助、带好处给别人，帮人家解问题。这个心要有。所以，如果一个佛教的企业家，他要有这种佛教的佛陀、佛教与我们的这种心。爱护众生的心，希望帮人家解问题的心，带好处给人家的心。你带着这样的心去做企业的话，你一定会一直时时刻刻关心到哪里需要什么。如果你根本不关心哪里需要什么，你只是想我要赚钱，我要赚钱，这样子的企业是做不好的，最多是一些投机取巧，而且那是，所以这是不对的哦。所以我们在如果要用法的领导学去做企业之类的。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有那种爱心、慈悲心。我希望帮人们解决问题，我希望带好处给别人。你带这个心，然后呢，你才谈得上我要什么技巧、什么方法、怎么有效率，这个才谈得上。不然的话，你那个出发点如果会众这个东西没理清楚，那基本上呢，就是学领导学，就是一个学一个手段，而不是学效率。我们不是学个手段，我们是要学增长一个效率，让一加一大于二。这个整个法治领导学的那个精神要先掌握，我们才可以学技巧。如果精神没有掌握，精神错了，那个技巧也会变成了花招，它没有用。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真心希望人家好，希望解人家的问题，带好的东西给大家。然后呢，我们因为这样子，因为没有人可以把大家。 带起来做得更有效率，然后我来，让我来，啊，而且其实呢，在我们讲领导学的时候，我们不喜欢讲领导人，我们喜欢讲领导因缘。所以为什么不叫做 by leaders 而是 by wisdom？ 就是要确保我们的整个过程要一直要让那个 wisdom 在操作。那 wisdom 不一定是永远我们掌握的，有些在某一个领域有人比我们更 wise， 比我们更有智慧，在某一个领域，那我就要让这个能够操作，这个能够这个另一个领域的他能够发挥。像刚才我们在谈话，这个这是 professional， 他们是做这个 infrastructure 的 professional。所以我们就不会说这个东西要我的智慧。这个时候呢，我就跟他讲，我要的是什么？我的 result 啊，我要的是什么？但是呢，你来给我发挥你的智慧、你的才干、你的专业，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好，那领导学呢？有两大类的，一种是用权力来达到领导的，最明显的就是军队，军队是讲权力的，谁啊一个命令下来你就要做了，没有就杀了，你违抗命令的话呢，可以军事法庭来审你的，这是很严重的，为什么？这种是用权力，你好了啊，给你 reward， 给你奖牌，给你报酬。做得好 you get the reward， 做得不好 you get punishment， 这种是什么？这种是用权力主宰生杀大权，决定用人家的 fear and pleasure， 他 pleasure 他喜欢开心他就去做，你给他 reward， 你给他回报报酬，他就有那个 motivation 去做，然后做不好处罚，他就怕那个处罚。所以基本上呢，权力的原理，他操作的原理呢，大根本就是在于 pleasure and pain， 就是这个是给你怕，给你 pain， 处罚你，一个是奖励你，所以一个大棒一个胡萝卜，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形下，你反正这边是大棒，这边有胡萝卜，为什么不往胡萝卜走，为什么往大棒走呢？你就这个是权力起的一种原理，权力的操作。但是呢，像我们呢，如果有做过那个 NGO 工作的人，你就明白，你在公司啊，做 CEO 做什么啊，很容易啊，我们的 brother 啊。但是呢，有些时候，你组织工作，假使说你又是老板，我又是老板，大家都是谁也不靠谁，你也生活好，我也不靠你，你也不靠我，在那种情形的时候呢，有些时候不容易领导。我听过好几个这样的言论的，像有些我们的弟子啊，有些是做老板的，也是他说，师父啊，我做你的经人，做你的助手反而更辛苦，因为做的这样也被人家批评，那样也被人家批评，但是我自己在公司做生意简单的很啊。其实做生意当然也不容易，但是相对起来，你看你就是很简单，我有钱我请你做工，你给我交出货，交不出交开除你，找一个更好的工人，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就是比较，那个是权力，钱可以带来权力。另外一种是那个生杀大权，你控制人家的生命啊，这个也是可以带来权力。军队一种权力，政治上那些做什么首领的，也是有他们的权力在手啊，他给你不给你啊，然后呢，控制那个 reward 那个赏奖赏。这是一种权利，控制处罚，这是一种权利，通常他们在 balance 这两样平衡。但是呢，非权力领导力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最好的例子就是看佛陀了，我们看佛陀到了今天这么久，2500年，我们也是接受着佛陀的领导这种是一种非权力领导力，很神奇的，这个在我们今天讲一下，为什么呢？非权力领导力很珍贵。当然，有些时候很多的领导是两样都有的，权力也有，非权力的力量他也有的。通常领导人都有具备这两种，但是宗教界呢，像我们传法的界，往往权力我们谈不上的，真的谈不上的，就是只能用非权力，因为很简单呐。 我也是和出家中，我们也是放掉世间的一切，不怕跑来出家，已经不贪图什么。我们的弟子也一样啊，他们也是放掉一切来出家，他也不是为了要你奖赏什么东西，或者是要你怕你处罚的，怕不怕？大不了不是走掉去，对吧？所以呢，那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非权力领导力就是关键。那我们再看回我们领导的因缘缘里面哪一些是你看我们讲的多数都是非权力领导力，为什么呢？这是跟我们比较 relevant 的。我们没有讲怎么样的用钱啊、掌握啦、什么之类的，我们没有讲太多。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没有这个资源，没有这个掌控。成果你带得到好的成果，像佛陀啊带好的成果给我们，他就有。然后业力业是很奇怪的，有些人很奇怪的，是不是？像我有些长辈啊，有些时候很奇怪。自从我有些人我见了过后呢，很奇怪的，只要我跟他一起吃饭，吃饱饭了，我就乖乖去洗他的钵的，洗完他的钵回来洗自己的钵。从第一次见面都会很奇怪，这是那种力量，那种卡嘛，就像遇到自己好像几多世没遇到的一个老大哥一样啊，这很奇怪的，就是有这样的，我有这样的经历，他也没有管我啊，也没有逼我，也没有叫什么，那是很自然的，不用人家教的，就自动自发会去跟他洗钵啦，跟他把他做好像做一个弟弟照顾哥哥的那种工作，总是很重要，业的作用，护持功德，他们有这种功德的人很奇怪，而且你会发现他不只是你这样对他。后来我发现，哎，这个长辈他就是有这样的奇怪，我就觉得怎么很奇怪，就再靠近他就很像教贴他做事。后来我发现不只是我如此，很多人都很自然的靠近他，就会乖乖要替他做事的，真的是如此。这种是卡吗？卡吗？法力，OK，你们这个都看过了啊。好，业力跟法力，其次呢，这是什么东西来的？当我们讲法力是现在就能起作用，比如说这个人他现在对你很有 metta，你马上就被他的那个 metta 摄受，那个慈心，人家对你有爱心有慈心，你马上就觉得很舒服。这个是法的力量。当时他对你起爱心的时候，你对他的爱心起作用啊，这个是当时的法的力量，the power of love, power of Dhamma。OK，好，但是呢，这个法的力量呢，它升起、它消灭过后呢，它不是这样子就消失了。你看啊，佛陀尊者跟你们讲那个阿毗达摩树心行，对吧？树心行是造业的心，那么造业的心，那个时候，比如说那个是造业的心，树心行是慈爱的，OK，metta love。所以当时他这个造业心，因为是 love，他升起的时候呢，你的客户会喜欢你，你的员工会喜欢你，又觉得你有 love，他喜欢你。但是呢，他的好处不只是如此，他生灭过后呢，他在心里面留下一种 potency energy 啊 potency，那个 potency 未来它成熟，这个叫做业力，我们叫做 karma，这个 potency 叫做 karma 业力，这个业力未来成熟的时候呢，怎么样？你来世，如果你这一世是死的时候是带着那个 love 爱心死去，不得了。如果你投身在天上，所有的天神喜欢你；如果投身在人间，人见人爱，而且会长得很庄严、很顺眼、很好看，这是一点。所以呢，这个是业力的力量，业力的力量。业，它这个业，所以。简单讲呢，法的力呢，法力呢，它未来就是业力。OK，那么这个业力呢，其实呢，在过去它都是法。你看那个待人家行善是不是好的法？心力、心念、愿力、慈悲是不是好的法？护持是不是好的法？是啊，这是过去的法力，现在它起作用，它就是业力。所以。其实你可以这么说，业力是过去的法力，法力是未来的业力，你可以这么说。好，但是呢，还是有一点点的差别。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当时我跟你们讲的阿难尊者，因为听到佛陀的力量，他起很欢喜的心，很高兴啊，佛陀啊，佛陀真的那么厉害，声音可以传那么广，哇，那么厉害，他就很高兴了。然后呢，旁边那个讲了，你高兴什么？又不是佛陀的力量，又不是你的力量，你有什么好高兴的？然后呢，佛陀就不可以这么说，不可以这么说。他就凭他这股信心的力量，他可以起誓在天上做天王，起誓在人间做天王。因为对佛陀的信心，有起这么强大的信心，很欢喜，很多信心，好像自己的成就一样。佛陀的成就就好像是他的成就，所以这样的信心跟热忱，可以起誓在天上做王，起誓在人间做王。他学了什么领导学？什么领导学也没学。但是他就会弃置在天上做王，弃置在人间做王，因为这是卡玛的力量，啊，这个卡玛的力量呢，在领导学上，他是当时他升起这个信心的时候，有这个领导学的法力作用没有？还没有看到，对吧？他实际上是升起信心，也没有人因为他有信心而马上对他的这个法的力量起作用，其实是有的，啊，但是不明显。但是等他成为业力的时候，他起作用的时候呢，可以弃置在天上做王，弃置在人间做王。其实都有的，法力都有的，只是不明显。但是他的领导的法力不明显，暂时不明显。但是到后来的时候，成为业力的作用的时候呢，他的法力就很明显。好，无论如何，我们不用讲得太细了啊。就是总之，就是法的力量是马上可以见效的。你像布施，刚才佛就是跟你们说，布施爱与利行同事。啊，这个是马上的，这个法的力量可以看得到的。你如果这样子多对你的员工，可以看得到的，那个力量很明显，很明显啊。好，这个呢，这个，其实呢，我们尼泊尔的那个个案呢，这些都是在无意中，我们自然的就用出来了，自然用出来都有。然后那个业力，好，那么呢，这个呢，都是属于什么？它有权利吗？它不是权利。它不是权力，特别是慈悲，因为有慈悲，它有叫感召力，啊，感召，因为领导一个很重要的是感召。相反的，一个人如果很有妒忌心，妒忌心就没有影响力，没有影响力的首领可以想象吗？不能想象，首领都是有影响力的，所以呢，像一个妒忌心就刚好是相反，那么一个很多喜无量心的。啊，因为他有喜无量心，他的心不要去妒忌人家，人家好，希望人家的好可以维持，不要妒忌人家。哎，不一样，他就这个不妒忌的心，就是一种会带来给一个人带来影响力的。你看那个首领，如果他不妒忌人才的，他身边就会聚合人才；如果他很妒忌人的，那他身边是凝聚不了有力量的、有才干的人的。所以这影响力也有关系，这些也是属于这个领导的因缘，还有很多了。这个只是随便讲的，它不是还有很多的。好，那么呢，这个制度呢，制度就很多种，制度有些制度是跟权力有关，有些跟权力无关。所以这个它里面有些是权力领导力，有些是非权力领导力啊，文化有些时候强起来也是可以有权力的作用的，有些时候也有非权力的作用的。像比如说，他们在锡兰，我见到是，他们的文化是他们很尊重首领的。锡兰的僧团他们很尊重首领的，对首领很。所以呢，有些时候呢，如果有人稍微有一点出格的行为，就是 irregular behavior 的时候，不对的时候。啊，圣法大章了，只要但是哦，大家看在眼里，哦，这个人呢，这个人的导师怎么这样子对导师？导师都不同意他的做法，啊，整个神团呢开始，你在神团里就不好过了。我们没有亲身经历啦，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也是看到，因为大家很尊重首领，觉得你导师，我们的殊胜的崇敬的导师下的指令，你为什么没好好去执行？让导师对你不满，那导师也没有生气，只是不满，很尊严的。哦， 我要学一下哦，对对，我不会，我每次讲，哎，你不对，不对，这样子不对。但是他们哇，圣法大长老他们呢，哇，真的是，他也不讲，他只要你一点出格，他那个神情像佛一样，你怎么看到佛嘛？啊，佛，你看到佛这样看着，我们每个人就乖乖的拜，很恭敬，也不敢做不对的事，对吧？这是他的力量，佛的力量。啊，圣法大长老是菩萨的力量，他真的这也是哇，这种我们不真的也是很难以想象这种业的力量。那么他那种你看呢、啊，他这种业来自哪里呢？我一直在寻找，后来我发现到了，来自他对长辈的那种崇敬心是不能想象。他带着我跟着他去礼拜生黄的时候，哇，非常的恭敬的拜下去摸脚的。他那种传统是摸脚礼的，完全就像一个孩子一样。然后呢，那个圣皇还，那时圣法大长老已经是我们大家的首领了了，已经是那个时候已经是六十多岁、70岁的人了。那呢，那个圣皇是80、90岁的老人家，摸他的头，哦，圣法大长老拜下去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哦，他们的那种虔诚。他在对他的长辈从来没有让他的长辈等他的，没有。他一定是比时间长辈来到来的时间更早到，啊，只有一两个特殊的情况是，长辈超出太早的时间，那个不是他迟到的事，那这种情形不算。但是他就是跟长辈相约的时间，基本上他没有迟到的，他就是保持着，所以那种长久以来的一种跟随者弟子的那种美德，完全的那种守住那个传承、爱护传承产生的力量呢，其实他身边的弟子基本上都不敢冒犯他的，都是恭恭敬敬的，很有那个美德的。所以很有美德的首领，他身边的带出来的人，他招引来的、感召来的就很强。这种是什么？这种是菩萨的功德，生生世世累积波罗蜜的功德，这是不能想象的。我不能想象这种力量，我可以想象。我说我们读到那个转轮圣王，Lead with morality, lead with virtues，哇，我都觉得很 fantastic。怎样 lead with virtues？但是见到了圣法大长老，跟他生活在一起，我就完全不怀疑，自然界里面有一种 leadership 叫做 lead by virtues。以美德去带领的，没有亲自见到是很难想象的。读书就是读书，但是跟他生活在一起，我发现他就是 live by virtues，真的是 live by virtues。很多了啊，很多他跟他在一起的那个故事，如果我要讲，你们可以讲很久啊。但是呢，就是很殊胜，那种力量很殊胜，不只是美德，其他的人很多也有美德啊。我们一旦现在包禅师很有美德，还有很多那些大德都很有美德啊，他们也是有，也是 live by virtues 啊。但是像他们这种很强的那种巴拉蜜，生生世世的 power of leadership，让他很奇怪，这种无言的力量，他没讲。但是这种力量不是，他是非权力领导，但是他已经强到一个程度，好像是权力。怎么说好像是权力？很简单，你这个人行为只要弟子只要稍微出格一点，不对，他就这样，然后呢，其他的人就看不顺眼了，你怎么这样子的？然后呢，你就那个三个，如果有任何一个出家人稍微做不合理的事情、不对的事情，他就承受到来自他整个僧团的那种无形的一种压力，因为大家就会不认同你，除非是一个很没有羞耻心的人，才会也许说感觉不到压力。你有羞耻心的人，你就觉得，哎呦，我怎么让我的同修这样子来看我？啊，因为他的那种威力很强，威德，我们这叫做威德，很神奇。所以威德强到一个阶段呢，几乎就是取代权力。连他去到那些部长呢，我跟他去，我们那个时候早期的时候，常常跟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会进出那个部长的家，西兰的斯里兰卡部长的家。那些部长呢，在他面前呢，就是见到王一样恭恭敬敬的。你是哪一种力量？部长不是有权力吗？啊，但是这种非权力领导是法的力量，不能想象的。好，所以领导 好的，那种当然那个制度那个文化有讲了，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好，看权力的特点呢，就是它可以赏罚，它有赏罚的招数，给你 reward，给你 punishment，可以让下属付出不服从的成本。好，你不服从就给你领教一下，你就领教到不服从的那个后果，有没有？啊，那些权力型的领袖、独裁的领袖、军队的领袖啊，他基本上呢，你不服从你就看，不服从把你开除，可以开除，啊，所以让下属付出不服从的成本。可是非权力领导力呢，是唤出人心的潜质和美好的一面 ，bring out 你的 good potential。像我们也是说，跟着宝禅师、跟着圣法长老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觉得我们亲近到他们的时候呢，看到他们那种宽容，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呀，我好像我们作为弟子的，像不像的？我们自己会起惭愧心。像比如说，我最近刚刚从泡，那个大供养国要离开之前，就跟泡小的要告别。那天晚上要去告别，第二天早上要走告别。看到宝和禅师坐在床上，旁边一个弟子，他戴着那个老花眼镜，旁边弟子拿着那个书给他，他的手在，他不会什么电脑打字，他不会来这个，他是很老派的，拿着个笔记本在那边抄经书，抄这一段那一段，我就知道他开始要回答问题了，肯定因为我们很多人有法和戒律的问题去问宝和禅师，他不只是这样子回答你。像我们是比较没有这样，也没有这样能力。他说他要回答你的话，他不只是懂，他还要引经据典回答你，他很费心啊。当然，有时说我们真的这个也要精通三藏才懂得找书，找哪一本书，找哪一个注疏，哪一个 commentary。他懂啊，很多东西他懂答案的，但是他还是找他的那个 support，然后 reference 来回答我们的。这我知道，他又开始要回答谁的问题了。他静静的不敢吵他，他在那边写。你可以想到，那个时候是马哈拉纳期间，是超级忙的时候，这么多人要见他，你可以想象吗？他可以这么多人见他，见了整个下午，晚上要开会，僧团要开会，他见的啊供养啊供，累得很辛苦。但是呢，有一个病人在摩罗麦，在那个城里。相隔大概13公里到15公里之间，要见他，要死了，癌症严重，要见他，他就几辛苦，自己就是病人，然后呢又去医院去看，看了又回来，我们僧团等着他开会，回来的时候看到老禅师已经很累很累了，看到那个长辈在，还跟长辈很恭敬的合个礼，才去坐他的座位上，然后呢马上就开工开会，他知道我们大家都在等他。我们也是在内心，我们遇到这样的导师，我们内心里面就是感动。然后有时候就在想，我们做一点点这样子的工作，这样一点忙一点，做一点这种道场，才多少个信徒，在多少个出家中，多少个弟子，我们有些时候就受不了了。天哪，你这个人好烦哦！为什么天天发微信？哎呦，天天发微信来问我问题，我打你这样多人，有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有点 impatience。但是有时候我们一想到我们的导师，哎呦，像那圣法大长老，像那帕奥禅师，我们的心都软掉。想到我们作为一个这么勤奋传法的导师的弟子，我们做那一点点的事情，埋怨累吗？啊，也是口发发牢骚，口告诉自己不可以不可以。我的导师是这样啊，这种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感召，他的美德感召我们。那这是很神奇的，所以他唤出他们这种力量，是让我们发自内心的，发自内心跟随，发自内心仰慕，发自内心服从，唤出人心的潜质跟美好的一面。我们的内心的那种力量，是不是见到他们的时候，丑陋的一面都消失掉，美好的一面唤出来？这是一种非权力领导力，感召热忱，引起共鸣。OK。OK， 好，那我们再看，领导文化也是非权力领导力。在过去有一次，我们菩萨当转轮圣王的时候， 那转轮圣王应该王，他当王的时候，抱歉，让我检查一下。那王呢？他当王的时候，有一次菩萨，他就那个时候的人数大概是10万，很长很长了，很长。然后呢，他就跟他的那个理发师说：“如果有一天你看到我的白发长出来了，你把它拔出来给我看。”啊，这理发师说好的，他就在那边有一天跟他理发的时候呢，哎，看到大王，您有一根白发了，他说好，拔出来放在我的手上，他就理发师跟他拔出来，放在他的手上，他就看着他的白发，他说老年已经到了，老年已经到了，我还在这里做什么啊？退位吧，他就把位置让给他的孩子，他就跑到喜马拉雅山去修行去了。然后呢，他的孩子继承了王位。我爸爸是这样子对待我的，是这样子的。他到日摆脱法的时候，他就去出家去寻找真理了，不要再沉迷在世间了，也要完成自己对这个spiritual 的 duty，这个修行的任务。然后呢，他的孩子也是一样的，跟他的理发师说。然后有一天白发出来了，他又传位又退去了，就这样子一代一代一代。传到了第1000个王，那最后一个1000个王的时候呢，那个王他就想，做王这么享受这么好，我为什么要吃苦头跑去喜马拉雅山，像我的爸爸、爷爷啊、祖先啊这样子呢？白头发就白头发吧，我还是享受，他就没有退位，所以那个传承就断掉了。所以，佛陀讲了这个故事，就跟弟子们说：“比丘们，你们不要成为佛陀正法的最后一人，不要成了一个断去美好传承的那个人。所以，当那个最后一个王，他就是最后一人，一代一代维持着这样美好的一个传承。老了就快点去修行，为自己的来世做一点准备。”但是呢，最后一个王他享受逸乐，放逸了，他就没有了。但是你可以想象嘛，1000代几乎就是，他没有讲1000还是1001了啊。基本上整体来讲，就是我们在巴利文基本上很多时候是差一点点五味精素这样子的，因为他们在念诵的时候没有讲准 exactly 几多个了哈。但是我们讲1000啊，999都好了啊。总之就是。你看我维持了那么久，而且那个时候人的寿命是很长很长的。那1000个，王或者999个王，你知道这是多久的时间吗？我们今天哪一个朝代可以维持这么久？没有。但是那个时候有什么民主制度吗？有没有？没有啊，它是王制度啊，没有民主制度，没有三权鼎立，什么都没有。但是呢，只因为这个领导的文化，那个榜样的力量，那么那个王呢？那菩萨因为他的功德、他的美德感召，他感召来的孩子、子孙，他一代一代都是非常殊胜的、很有素质的，所以他本身也是精神有那个精神领袖的这个力量，还有这个因为当时的情形是一种传统保守守护着啊，因为像有些时候我们看着，圣法大长老他们就是，啊，这个是我的师傅教下来的，我不可以随便改啊，就是延续这个传统。所以，谁在控制？什么权力在控制？没有啊，你控制不了谁的，谁要还俗，谁就走去还俗，你管得着吗？你管不着。但是呢，是这种传统保守，大家有一种恭敬尊重，啊，上一代立的榜样，下一代跟随，所以他就是形成了很容易领导，也不需要搞斗争，也不需要什么三权鼎立，什么都不需要，只是因为那种美德、那个法的力量，一代传一代。好，这个时候领导文化，所以有些时候你不只是制度，不只是权力，你看有些地方它有制度、有权力，但是还没有形成领导文化，没有办法。所以你看啊，当那个 Arab Spring 的时候，你们都知道啊，阿拉伯之春的那个， 几年前的事情，在埃及、突尼斯、利比亚、Bahrain 还有那个Syria 还有也门，这些都是这个阿拉伯之春在起来的时候，人们要带出民主。好，我们看明显的例子是利比亚啦、埃及啦、埃及啦，真的，他一觉得他们已经达到了这个民主了，但是呢，又维持不了。你会有一个这个 President Morsi 这样的人，他上台了，他又掌权了，种种手段呢，也没有真正的活出民主，因为他们没有那个民主的文化，没有那个民主的文化，没有那种说我输了我要甘心输，我赢了我也不可以说哦，我只是赢多50%多一点点，然后呢，the winner takes all，然后呢，好处我揽到完，没有考量到有40多%的人是反对你的，你也要照顾到他的福利。民主是这样子的，但是他没有啊，没有那种胸怀，没有那种认输，然后不是输的不甘心输，要斗，还要再用出手手段，赢的又赢的又不光明又不公正，所以呢，你看呢，他也不能一直能够维持的很好的民主，后来还是军人 take over，然后后来军人的首领去当上了这个总统，当然还后来有选了。利比亚现在成了根本没有这个国家的利比亚，现在是指的那个军阀在做，你管你的势力范围，我管我的势力范围。为什么你给他民主，你给他民主成功，他也不能民主啊？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这样子。那个萨达姆先推翻了，但是呢，他们里面还是打得半死。不够宗教的派别打得半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这个文化，每一种文化，它会决定了那个制度跟文化的配合。所以，像美国这样子的制度，其实在别的地方未必能够完完全全 immediate copy，不可以的。因为你看到美国人，他很 gentleman 的，他们输了就输了，输了就会马上一定要去祝福那个认输 concede 给那个赢的那个所以那个 Hillary 你们今天我们研究的那个希拉里，他输了，他隔一晚，第二天他迟一点才认输，都不可以的，人们都批评他的，没有啊，他其实当晚他有认输，但是他隔一天才去做那一个 concessions 那个 speech 那个输了的，他才发表他的 speech，这个都给人家在网上要批评的，因为美国人不能接受的，输你就给我好好的认输，这样才是君子风度。所以你看，他们就是这样子啊。他们哪里有在国会里面那里侮辱拿鞋子丢他的总统？没有的。你喜不喜欢这个总统？他是你的总统，他就是你的总统。你不满意他，你 impeach 他，你跟他什么？然后呢，把他拉下台，照规矩走。但是你没有人，那里有美国人拿鞋子丢自己总统的，是不是？这种是台湾才发生的，对吧？那你有美国人在国会里打架的，你没听过的，对吧？所以这种是什么？没有领导文化，他没有那个文化，他是 copy 到了那个表面，但是他里面没有，有面表子没有里子，知道吧？所以呢，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领导文化也很重要。像很简单，你看我们今天我们大家如果不犯法，难道是真的是警察，或者是因为怕警察抓我们吗？其实不是的嘛，像人家很简单，如果我们在森林里面，我们要丢一些什么垃圾乱丢，要做什么坏事的话，可能警察10年后都未必有发现到我们在这里做些什么不对的事。但是我们是发自内心不做，是我们的道德啊、文化啦、这些东西在起作用。其实领导不能够只看权力，这一个东西很重要。所以首领他们往往有这个任务，带出一个好的文化，怎样以身作则。啊，这个很重要，以身作则。你看，一个团体如果有道歉的文化或者认错的文化，那么呢，首领如果会对大家认错的，那这个他这一个圈子里面认错就是很自然的事啊，认错。像我们这里，我们邀请别人纠正我的建议，这个已经是我们的文化。我们觉得被人家批评是幸福的事情，没有人批评，没有人指出你错在哪里，这个才是最可怜、最危险的事。所以这个它形成了文化，所以这种文化是健康的文化啊，这是领导文化。还有一样， 个人主义而群体主义的文化的平衡啊，这个我要用回打球了。我觉得球场上是最容易表现出看出这个的。我们华人或者是中华民族，我们的运动是什么的？打太极，我每天自己跟自己打，我没有跟人家打的，我是跟风打。是不是我们叫做陆地游泳啊，这个有这个郑蛮清用的那个词，陆地游泳，我们在自己跟自己打，这也是好，也没有不好。但是我们的主要的东西是然后呢，不然就是什么中国人最强的是什么球类运动，乒乓，对吧？羽球，还有什么？基本上了，好像那种一个人打的就很厉害哈，一群人的呢，就我们不知道了啊。现在也在进步之中，也在进步之中。但是你看，在西方，他们这个集体的文化已经形成了。这个足球，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从一方面来，如果是讲领导来说，你看呢，他是个人主义还是群体主义？他是对于团队的主义，可是这个团队没有压制个人的发挥。你看，只要有一个球员踢进球了，每个人去拥抱他。啊，这个是，但是呢，也没有说，看到谁踢球进的比较多，然后大家就妒忌他，没有的，他的功夫比较好。你们讲的谁？那个很 messy 的。或者是什么Maradona 啊，以前的Ronaldo 是不是没有人去妒忌他的啦，他厉害，他打球多，但是大家也不会去妒忌他，他就是比大家厉害嘛，功夫厉害一点嘛。所以呢，每一个人都会尽量的发挥自己，但是呢，在尽量的发挥自己的当额，也没有忽略了给同伴支持啊 send 那个 assist 球啊之类的，没有的。好的球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充分的把个人的 potential 发挥，也能够同时发挥在整个 team 的 potential。 所以我觉得球，如果要讲领导了，要学了好的领导就是好像一个好的球队一样，你能够只想一个办法让这一个好的球队发挥你就是一个就可以，你的企业啊什么啊基本上是可以做得不错。因为你看呢，企业如果每一个人都不敢做出头，你有才干你不敢做出职位，哎呀不好了我们要大家要一模一样了，不可能，人的能力不可能一模一样，而且每一个人都一直在压制自己的时候呢，这是发挥不出来的。所以也不是说个人主义，队伍的发挥来自每一个个人的发挥，但是这个个人的发挥不应该不要去阻碍另一个个人的发挥啊，这个是关键。它的差别，如果是纯粹那种自私的个人主义是不同的，你踢进球跟我没关系，我管你踢进球，我要的是我踢进球，为什么我要帮你？所以如果大家都是这样子的个人主义，那个球队是打不赢球的。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讲，哎，我不能踢，我已经踢进一粒了，够了，我不可以再踢进第二粒了，大家会不好，所以我就从此，我即使有射门的机会，我都不要射门，我就让给你去射门了。即使是我处在最好的射门状态，这也不对，啊，这是不对。所以这个一种制度要形成一种鼓励，就是让每一个人很尽量的把自己的岗位，在自己的岗位上把自己发挥，同时又没有那种阻碍或者妒忌别人发挥的状态，然后能够随喜别人的发挥，把别人的成就看成好像是自己的成就。容易吗？不容易，我告诉你。这就是为什么好的 coach, 好的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好的教练，好的领队，在足球的队伍里面非常重要。你看啊，他们请教练花多少钱，中国请西那个欧洲的那些足球教练，为什么踢球他又没有踢，为什么花这么多钱，上千万，甚至上千万请一个教练来只是教你怎么踢怎么练。因为好的教练就是好的领导，他其实很懂得 psychology, 懂得人性的需要 啊，然后怎样把他们的错误的思维改造，那让大家都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团队，啊，这是非常重要。而且好的 captain 也是，你看那个球队里面好的 captain，都是很好的，他会照顾到他的队员啊，他的球员啊，制造机会给他们也能够踢到球啦，也能够什么，他很好的，所以这是一点啊，他这是 leadership，OK，、okay? 所以这个权力领导力，如果你有权力，你在企业里面，你有权力领导力，你不用权力领导力，这也是傻的，因为呢，有些时候没办法的。有些人呢，他就是想我不干事，你想怎么办？我看你会对我怎么样，就是这样子。所以在企业里面，他是比较无奈的，他有时候会发挥用上他的权力，就是老板会用上他的权力。但是呢，所以这个有些时候也会得罪人，也会很辛苦。那我们如果是在 foreman 呢，就单纯一点了。我本来就是没什么权力可言的，那么呢，就是只能用要一直开发法的力量。那么如果你有权力领导力，你能够让人家乖乖服你，但是如果你真的又能够这个非权力领导力，它是无价的，对不对？它是无价的，它会带在一种像比如说爱。爱就是一种无价，你当人家感，你给人家感觉你真心待人的时候，然后呢，他会做的，他服务，他跟你工作，他除了拿到他应该得到的薪水以外，他还会感觉到被爱，他觉得很公正，老板很公正对待他，他的那个能力，他的创意也会特别的强，他的 potential 也会比较好，也可以比较好的开发和引发。所以这是多好的事情，特别是有一些领域你是没有办法避的，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这个是你不能够应用避的。你可以鼓励啊，可以什么，但是呢，你如果你硬的避，那个人不快乐的时候，他的创意、他的 innovation 不出来的。你必须用那个 motivated，他 feel motivated，他 feel 那个 drive 啊，那时候就很好了。所以这种比较活的东西，非权力领导力。特别是就这个足球的 coach，他不能够只靠权力的，不能够只靠我给你多少钱，激励力求多少钱，不能这样子而已的，当然也许有一点我不晓得，但是呢，他就是要让那个球员有那种 motivation，开心欢喜，有那种干劲啊去做。所以好的队伍，他们懂得这些，这些 skill，简单讲。非权力领导力就是一种高美的高情商，高美的高情商，这种东西是 natural asset，就是说你其他东西你还要丢钱啊，还是什么？这个是 natural asset，如果你有这个力量多好，是不是？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少得罪很多人，可以顺很多考验呢，善缘会多很多。这是一点哦，好，那这个就是这个非权力领导力的这种讲解。